大家好，我是小爱，很高兴在太快报我们又见面了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。本期我们聚焦五项太前沿研究，每一项都充满了惊喜和启发。
第一项研究是关于宝可梦对战的 AI， 叫 Pocket Champ AI， 还能玩游戏，这听起来很酷，它是怎么做到的？
确实很酷。PocketChamp 的核心是用了一种叫 MiniMax 的经典算法。简单说就是料敌先机，在每一步都假设对手会做出对自己最不利的选择，然后找出最佳应对。这个算法很早就用于下棋，但宝可梦对战更复杂，因为信息不全。比如你不知道对手的下一只宝可梦是什么，研究者在这里加入了大型语言模型，让 AI 不仅能计算，还能猜心思、预测对手的行动，甚至估算每一步的价值。
哇，这就像一个既会算又会读心的游戏大师，那他有多厉害呢？
非常厉害，他在宝可梦对战平台上拿到了1300到1500的艾罗评分，相当于人类玩家前10%到30%的水平。更惊人的是，他用了一个只有80亿参数的小模型，居然打败了更强大的 GPT-4o 驱动的对手，胜率高达64%。这说明不是模型越大越好，而是方法对了更重要。
这让我想到一句老话，四两拨千斤。那他是怎么用小模型做到这么强的？
好比喻，它靠的是语言模型提供的聪明直觉。比如在对战中，它能根据已有信息快速筛选出最可能的行动，而不是像传统 AI 那样算遍所有可能。这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玩家，凭感觉就知道下一步该出什么招。而且研究者还建了一个超大的宝可梦对战数据库，超过300多万场真实比赛，AI 从中学习人类玩家的策略。
太厉害了，我感觉 AI 从游戏里学到的东西可能不只是玩游戏吧。
你说的太对了，PokerChamp 的框架可以推广到其他需要决策的领域，比如自动驾驶或者商业博弈。想象一下，AI 能在不确定的环境中快速做出聪明选择，这对未来的影响会很大。不过它也有短板，比如对对手的预测还不够灵活，遇到狡猾的策略可能会吃亏。
看来 AI 也有需要进步的地方，但能在游戏里这么聪明，未来肯定更值得期待。接下来是图神经网络小 T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听起来有点高深。
别担心，我用个简单的比喻，想象图神经网络是一个社交侦探，它的工作是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。比如在社交媒体上，它能看出谁是朋友，谁是关键人物。图神经网络特别擅长处理这种关系数据，不像传统 AI 只看单独的点，它能看整个网络。
哦，像是找出朋友圈里的隐藏大 V，那这项研究有什么新发现？
研究者用物理学的方法分析了图神经网络，发现它有个问题叫过平滑，就好比侦探查案时线索太多，反而混在一起，分不清谁是谁。他们证明加深网络层数，比如从1层到2层，能让侦探更敏锐，看到更远的联系。但如果层数太多，不加调整，线索又会模糊。所以他们加了残差连接，就像给侦探配了个助手，帮他记住重要细节。
那连续图神经网络又是怎么回事儿？
这是个很酷的概念。他们发现，如果层数无限多，同时调整好连接强度，图神经网络会变成一个连续板，性能接近理论上的最优状态，就像侦探的推理能力达到巅峰，能完美破解关系网。这不仅提升了理论理解，还给实际设计提供了指导。
听起来像是给 AI 侦探开了挂，它能用到哪里呢？
应用可多了。比如推荐系统能更精准地猜你喜欢什么，金融领域能更快发现欺诈网络，未来它可能帮我们分析更复杂的系统，比如生态网络或者城市交通。不过它现在还局限在特定数据类型上，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是个挑战。
真没想到 AI 还能当社交侦探，太有意思了。第三个话题是扩散模型，这是什么？跟画画有关吗？
你猜的挺准，扩散模型是现在很火的生成技术，比如生成逼真图片的 AI 就常用它。想象一个艺术家先画个模糊的草稿，然后一点点添细节，最后变成精美画作。扩散模型也是这样，从一堆噪声开始，逐步擦掉杂乱部分，生成清晰的内容。
那幂律普遍是什么？听起来好专业。
我来解释研究发现，扩散模型学东西有个顺序，先学会大的明显的特征，比如画人时先勾勒脸的轮廓，然后才慢慢填细节，像眼睛的纹路。这个顺序跟特征的大小有关，大的快、小的慢，时间差呈现幂律规律。就像艺术家先搭框架，再精雕细琢。
那这对生成图片有什么影响？
影响很大。如果训练时间不够，模型可能只学会大框架，细节就模糊，比如生成的人脸可能眼睛怪怪的。研究者建议可以通过调整数据或模型，让它更快抓住细节，提升画质。
原来 AI 画画也有先大后小的习惯，未来它能干嘛？
未来它可能生成更逼真的电影画面，甚至帮设计师快速出草图。不过现在它对复杂结构的细节处理还不够完美，比如用卷积网络食谱片的解释，还需深入研究。
AI 艺术家听着就让人期待。第四的研究是 START， 这是个什么 AI？ 它会自己学习吗？
没错， START 就像一个自学成才的学生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能自己学会用工具，比如 Python 编程来解决复杂问题。研究者用了两种技术，一是提示推断，就像老师轻轻点一句试试用计算器吧， AI 就知道调用工具。二是自我微调， AI 自己生成答案，再挑出好的改进自己。
这也太聪明了吧，它能解决什么问题？
它在博士级科学问答、竞赛级数学题和编程任务上都表现惊艳。比如在数学题中，它的准确率比基础模型高了 15% 以上，甚至跟顶尖模型不相上下。他把思考链和工具结合，解决了 AI 容易想错的问题。
那工具对他有多重要？
非常关键。工具就像学生的笔记本和计算器，能帮他验证想法，避免出错。比如解数学题时，他可以用 Python 算出精确结果，而不是凭空猜。未来这种能力可能让 AI 在科研或工程中大放异彩。
自学成才的 AI 真是不可思议。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？
有，比如他现在主要用 Python， 工具种类还不够多。提示设计也得靠人自动化是个方向，不过它已经展示了 AI 自学的潜力。
最后一个话题，语言模型如何超越人类语言网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这是一个关于 AI 和人脑的对比研究。他们发现语言模型的脑区对齐，也就是模仿人类语言处理的方式，主要靠语法和句法这些形式能力，而不是世界知识或推理这些功能能力。而且这种对齐在训练早期就稳定了，之后模型能力还在提升，但跟人脑的相似度没太大变化。
那它怎么超越人类了？
超越是指它的语言能力超出人类，比如生成复杂文本或翻译超快。但研究发现，这种超越可能不是模仿人脑，而是走了一条不同的路。比如人脑靠语法和语义并重，而 AI 可能更依赖模式识别。这说明 AI 的思考跟我们不一样。
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？
肯定会，比如在教育里，它能生成个性化教材，在医疗里能快速分析病例对话。不过我们的小心，因为它跟人脑的差异可能导致误解，未来设计 AI 时的考虑这一点。
AI 的路跟人类不一样，真让人深思未来会怎样呢？
未来 AI 可能会进一步模拟人脑，也可能发展出独特的智能。我们需要更多研究，找到两者的平衡点。
今天的五项研究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小 T， 你觉得这些突破有什么共同点？
他们都展现了 AI 的多样性和进化能力，从游戏到图像，从自学到语言， AI 在不同领域都找到了突破口。他们告诉我们， AI 不只是工具，更像一个不断长长的伙伴，未来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。
说得太好了，感谢小 T 的精彩讲解，也谢谢大家收听本期太快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